好，弟兄姐妹平安，早，很高兴我们在早晨能够一起敬拜，而且今天是开年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的心转向主哈，让我们的心能够有一个跟主正确的关系，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好，今天呢，刚刚大家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一段一个耶稣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很有意思，也很好玩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刚刚读完之后有什么印象哈。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比喻呢，讲到神的国啊，讲到神的国。我们对耶稣有很多的比喻，在圣经里面讲到对神的国的一个认识。那么比喻呢，比喻就是其中在这个比喻的故事的情节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从耶稣的这个比喻，我们一起来学习哪些属灵的原则是我们要留意的，好叫我们今年有一个让主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今天要谈的是交账的时刻，交账的时刻。刚刚呢，我们已经读到了关于这个比喻的内容，我现在来把它做一个小小的，把这个比喻的内容呢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算是整理啊。好，比喻的背景跟内容，比喻的背景跟内容，比喻的背景跟内容，当然我刚刚已经讲到耶稣想要让所有的人认识神的国，因为耶稣他就是要来彰显神国的，所以他要让大家来认识神的国。可是呢，神的国的认识呢，必须要用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认识，所以他就设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就是讲到有一个贵胄，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身份地位都是都是非常的身份地位高。那这个贵胄呢，他要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他叫他的仆人来，有十个仆人，给他们十锭银子，然后呢给他们一个任务，说去做生意，他们的任务，仆人的任务就叫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不过这个比喻很有趣。耶稣用这个去做生意，用钱啊来做比喻，但是这个比喻的真正的属灵的原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钱的这件事上打转了。但是呢，钱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先讲贵胄是谁，贵胄就是指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说呢，他要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什么意思？又就是说，主耶稣他呢，要在，因为他讲这个比喻呢，是在他要上进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之前，所以他说他要完成这个国度里面重要的救赎的工作，然后复活死而埋葬，复活升天，到远方去，然后要德国回来，这个国就在他的掌权底下了，然后呢他要回到这个世界上再来。好，所以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讲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一定会再回来。那么他走之前呢，就吩咐了他的十个仆人。那仆人是谁呢？就是信从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简单的说就是门徒啦，就是你啦，就是我啦，所有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便叫了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也就是说仆人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呢他复活升天了以后呢，给了我们什么？圣灵。他给了我们圣灵，他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呢要完成他所托付的任务，就是得人如得鱼哦，把福音传开来咯，把他这个天国的好消息能够从我们的身上传出去咯，只等到他回来。所以 主耶稣他已经讲明了他会再回来。讲这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熟悉？曾经马太福音，这个是路加福音，我们现在读的是路加福音嘛，马太福音呢也曾经也有过一个比喻，大家有没有记得？也有过一个比喻叫做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大家记得吗？按才干受托付，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今天我不会细读这一段，请大家回去就把它两段经文呢一起比较，一起看一下。好，那我要先讲这两段经文基础原则上讲的内容是大致相当，但是有一些细节不一样。那25章14、15节就讲到，也是讲到有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仆人把家业交给他们，但是有一个重点，蓝色的那地方讲到，有没有看到？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所以马太福音讲的是按着个人的才干，他给三个仆人，他们有不同的才干，那有才干最高等的给了5000，才干次之的给2000，才干再次之的给1000，给他们这些资源，给他们属灵的恩赐与能力，让他们管理家业。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可是我们来回到刚刚讲的这个贵胄往远方去，这十个仆人有没有针对仆人的特质讲什么？有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仆人呢就是如同一般的你我，并没有特别才干哦，也没有特殊恩赐哦，就如同一般的你我。然后呢也从很公公平平的从他的主人那里呢得到每人一锭银子，一锭是多少？其实这个用的单位呢跟刚刚这个马太福音的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我们这样子简单的算，有人很精准的去把它算了一下，这个一锭银子啊，就像你我普通的这个仆人得到的这个主的这个资源，从主来的这个属灵的资源，一锭银子大约这个钱大约是当时的人的工资的3个月的工资。那刚刚那个5000、1000，他的单位算下来大概是20年的工资，你看那个很大的比例。所以你看主耶稣所托于这十个一般，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过就是普通的人嘛，对不对？但是主也眷顾我们，给我们可以掌握的资源去做生意。好，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你看仆人的资质能力跟资源是相当的。好，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跳过。好，然后呢，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主人去远方的时候，本地的人，他们本国的人就表态，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也就是他们是抵挡王的人。好啦，抵挡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要来讲这件事，这十个仆人去在这个本国里面做生意的时候，会不会面临到困难？会，就是有抵挡他的主人做王的人。你看哦，我们面对的环境也一样，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有不愿意也甚至于是抵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面临的环境都一样，我们的资质能力都一样，我们得到的属灵的资源也一样。好啦，那现在不一样在哪里？结果德国回来的时候呢，结果就叫这些仆人们回来啊，来看看你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完全彰显，救赎完全实现，然后主耶稣跟他的仆人，跟他的门徒们，跟随他的人有一个交账的时刻。弟兄姐妹，这我们不能不知道，有一个交账的时刻，看我们按主耶稣给我们的，我们所领受的，有没有去将主耶稣所交托的任务来达成，而且忠心等候到他回来。 好了，这就是比喻的内容了哈。比喻的内容里面，我们大约知道是这样。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交账的时刻。交账时刻到啦，啊，第一个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头一个仆人，他说：“主啊，你回来了！哎呀，我将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银子。”好，有没有这个仆人？有哦，对不对？记得吗？哎，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吗？主耶稣有没有给他称赞？有，主耶稣怎么称赞？好，良善，而且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所以这个仆人呢，他得到了主的称赞啊，然后神这个主耶稣呢，也按着他的忠心跟他完成任务的这样的情况，相对的给予他赏赐，报偿他，报答他啊。这个忠心哈，大家看一下哈，在英文都跟信心同一个字哦，都叫 faithful。都叫 faithful， 所以忠心里面呢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信心。为什么是信心？第一，他在困难的环境里面，他要做这个生意，他必须胜过挑战，胜过难处，胜过很多，甚至于很多什么，他里面相信主会不会回来跟他有一个交账，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刻？所以忠心里面呢，没有信心胜过困难，没有一个相信主一定会回来跟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交账的时刻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就放弃了。弟兄姐妹，这好像在说我们，我们常常说我们忠心的时候，有没有在最小的事上相信主会来盘查，主会来看见，相信主必定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在最小的事上都有信心胜过，在最小的困难上都不放弃，要达成任务，这样叫忠心。不过我觉得主对这个仆人的称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仆人在信心上胜过，显出他的忠心，也其实摸到了主耶稣的心意，他完全摸到了主耶稣的心意，他爱主的心显明在他的信心与忠心上面，对吗？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因为爱他的主人，知道主的心意，所以他有相信主的心，他就能够胜过百般的难处来达成任务，这样的整个显明叫忠心。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从这个仆人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我们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是最小的事？弟兄姐妹，哪些是最小的事？容易忽略的事，别人没有看见的事，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主都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胜过的都是些小事。在我们过往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一直缠绕着你跟我没有胜过的？它使我们跟主的关系有了阻碍，它使我们在达成主交托的任务上常常是一个拦阻。我们要向这个仆人学习的是，连最小的事都摸到主的心意，我们愿意尽心尽力，不马虎，忠心按照主的心意去做。 很多时候最小的时候最小的事是包括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意吗？该吃的时候没有好好吃，该运动的时候没有好好运动，该睡的时候舍不得睡。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把我们这个圣灵的殿，主住的身体好好照顾好，对不对？我们求主让我们整个2021年有一个更新得胜的开始。第二个仆人，第二个仆人呢，他是用一锭银子赚了什么？五锭银子。结果主耶稣有没有称赞他？没有，但是他有赚，所以主也给他相对的报答。为什么没有称赞？我想我们相较第一个仆人赚十锭银子的仆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仆人相对而言少了第一个仆人有的那个特质。他可能在挣扎当中完成任务，可能在半推半就，有时候顺着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没有胜过。主不偏待人，主一点都不偏待人。在交账的时刻，主的眼睛是明亮，主的心是知道的。主不会多给你，不会因为你的劳苦而多给你，主乃是因着你是尽心又尽力不懈怠可以胜过，因为主已经把他的资源丰丰富富给了我们。我们从第二个仆人看到什么？主的心意对你我而言重不重要？为什么我会这样来想这件事？我会问我自己，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力量做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做的时候，主啊，是不是我爱你的心不够？因为唯有爱产生动力，唯有爱可以超越我们许多的难处。主啊，我爱你的心够不够？爱主的心使你有过得胜生活的力量，而过得胜的生活是你属灵的目标吗？在2021年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要因着爱主的缘故来胜过的？你不相信你的主吗？你相不相信你的主因着你爱他的心，你想胜过的心，他会加力量给你来胜过？这是我们要练习在地上操练的地方。有时候服侍主，显明我们的忠心、信心与爱心的时候是很征战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冷天雨天，谁不想好好的多睡一下？光是主日敬拜就是我们很难胜过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少一次敬拜会如何？主耶稣，我53个礼拜，一年53个礼拜，我不过缺席一次呀，你认为呢？你要不要在这一次里面有一个胜过的心呢？主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是他最喜欢的。接下来第三个仆人，第三个仆人叫什么呢？第三个仆人第三个仆人，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呢，有读到他呢，把他的钱，把这个主人给他的钱，好好的包在哪里？包在手巾里， 我看起来很宝贝哦，包在手巾里。可是这个是主要你做的吗？主说，去做生意，只等到我来。去做生意呀，去做生意，不是包在手巾里呀。这个圆银奉还的仆人，可能有一点投机跟投机的心态，因为他为什么不把钱拿去做些什么事呢？就像主耶稣责备他的，你至少拿去银行吧，最保守，生利息好吗？最保守的做法，你向别人去说福音吧。也许我们还没有能力领人归主，可是我们有得到福音的好处，去向别人说我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这分享见证。保守，最保守的做法都不愿意吗？他的投机的心态是什么？他是不是在想全国的人都反对主耶稣基督他的主人，主耶稣他的主人大概不会回来了。他的投机的心态就是主人应该不会有跟我交账的时刻。这时候这手巾里头的一锭银钱，不就是可以成为我自己的口袋里面的东西了？圆银奉还的仆人，主耶稣没有给他称赞，没有给他奖赏，还责备他，为什么呢？哎，我们刚刚不是读到一个理由吗？这个仆人呢， 他在见主面的时候呢，还有自己的理由，自以为聪明的编造理由。他怎么说呢？你看那个蓝色的部分，这个仆人说，我是怕你啦，我很害怕你耶，我知道你好严厉哦，你好严格哦。那这个仆人是否认自己要负起的责任，反而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谁啊？他的主人，是因为你啊，因为你这么坏，你这么凶，你这么严，这是真的吗？弟兄姐妹，这个仆人真的连主耶稣的心意都没有摸到，连主耶稣都不认识啊。他说他的主人是不公不义的人，怎么样呢？他说，你没有放出去的钱，你没有借给别人的钱，你还想去把它拿回来，你没有种下的种子，你还想要去把它 收回来。主耶稣是这样子不公不义的人吗？这个第三个仆人是对他的主人一点都不认识的，他的投机取巧的心态使他找了自以为聪明的理由跟借口面对主。弟兄姐妹，这个恶仆真的我们要引以为警戒。我们在主耶稣跟主耶稣交账的时刻，当主耶稣来临或者我们面见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交账的时刻，我们可以有什么理由？我们觉得有什么理由？我甚至于在想，这个仆人对他的主人所指派的这个给他的角色、职责、任务，一点都没有感到被光荣的赋予。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个地上分享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何等荣耀的职分，因为我们要将世人与神和好的责任 来达成，这是神托付我们的。可是我们没有感到光荣，我们觉得很丢脸，就像这个仆人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个很挑战的情境，本国的人都反对他的主人做王，所以他没有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他越走一步越没信心，越不相信他的主人，越看到环境他越难过，他越觉得伸不出自己的力量来，他就退缩害怕，反正这是必定会失败的事情。他没有勇往直前，反而认定他是会失败不会成功的事，结果他就什么都不做。 弟兄姐妹，面对交账的时刻，我们很多时候主是知道我们的心的，主是明白我们里面的境况的，但是主其实给了我们可以胜过的力量，那就是宝贝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将主耶稣从天上那永无止境的爱从天上浇灌下来。你没有爱的动力吗？你不明白我们是蒙了主耶稣极大十字架救赎赦罪恩典的罪人吗？在你的身上没有经历到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喜乐吗？你有在困难的时候呼求主吗？为什么在你困难的时候你记得呼求主，可是在你要达成任务的时候你却反倒退缩呢？哦，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像这个恶仆一样，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后来这个主人说，我要凭你自己所说的来定你的罪，因为你这样想嘛，那就来定你的罪，因为我事实上我不是这样。主的公义、慈爱与怜悯我们都知道，然而主的公平、公正、公义、慈爱、恩典都有，但这个仆人认为这个主人不过就是一个狠心的不公不义的人，他说他怕他嘛，那么就按照你所说的定你的罪了。然后你所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这个原则，我们在这一个经节里面一定要学到。这个主人呢，就对他旁边的人说，把这个一锭银子呢夺过来给那个有十锭银子的。大家说，主啊，不公平，他已经有十锭了，怎么还给他呢？我跟你说，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掌权的那一位，他有权决定事。在属灵的事上，那个蓝字我们一起来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什么叫凡有的？他有的钱吗？弟兄姐妹，什么叫凡有的？凡有忠心信心与爱主的心的，在应得奖赏之外还要加给他。记得哦，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不是凡有钱的奉献多的，不是，奉献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向主献上的。我们奉献给主的是全心全人，不是只有局部。当你呼求主的时候，你希望主是局部的力量来帮你吗？当你呼求主名的时候，你希望主是用他一点点的力量来给你恩典吗？我们难道不希望我们全部的主与我们同在吗？以马内利的神，他没有少跟你同在，与你同在的主跟与我同在的主是一样的，没有少一丁点。可是我们往往给主少很多，我们说我们全部的人，可是我们的心会想留一份，主啊，我想把这个空间留给我自己，我把这个时间留给我自己，我想把我的某些钱留给我自己。主是不是你的第一个所要面对的、所献上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记得凡有的是指凡有忠心信心与爱心的，按着主的心意去达成任务的，把主放在你生命第一位的，那你在应得的奖赏之外，主要大大的加给你。在这个交账的时刻，主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至于那些仇敌不愿意他做王的，最终的结局就是有永恒的刑罚。主已经胜过了 我们还怕他们吗？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人有时候我们的心是相当诡诈的，是相当诡诈的。我们常常有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或借口，对不对？推卸我们当尽的责任。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耶稣交账的时刻，这个恶仆的心态给我们哪些提醒？我们盼望我们的2021年有一个新的开始，主的话将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第四个，我们来想，那个不是有10个仆人吗？为什么只有3个仆人在这里交账呢？那7个仆人跑哪里去了？我自己在想，我把他设了一个卷款潜逃，带着主耶稣给他的一锭银子，给他的资源逃跑了。他去了哪里？圣经没有说，圣经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说，但是主耶稣说，那些与我为仇敌的最后有永恒的刑罚。我盼望这七个人不是最后流入世界与主为敌，背弃了他们的主。我们不会是这个七个里面的人吧？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爱主的人会要把爱主的心表现在忠心不懈去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任务上。这个世界已经是胜过的了，主所胜过的了，不要怕，只要忠心去信靠主，主必将那公平的赏赐回报给我们。弟兄姐妹，主救我们舍身，主爱我们，将圣灵赏赐给我们，然而我们不能做一个背弃主的人。我们把今天从这个比喻里面学到的，我们做一个结录，我们来学习。从这个比喻，我们学到的真理有什么？第一，主必看见。第二，主必报答。第三，主也必报应。主一是公正、公义，他也慈悲怜悯。他没有按我们所做的来定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先舍了他自己，把我们救赎，使我们得蒙所有一切属地、属天的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能够靠着信靠他，有得胜的力量，有得胜的这种权柄。我们甚至于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可以斥责属灵界恶者的搅扰。我们哪来这样的权柄啊？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借口或什么样的不当的心态去将这样子我们所领受的这样子美好的祝福与恩典与赏赐来撇下这些责任呢，而不去达成主耶稣所托付的呢？主必看见。弟兄姐妹，当我们尽心尽力在最小的事上，最小的事，在那里忠心信靠主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坐在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上。往往很多的事情被拦阻都在最小的事上。记得我们侍奉的不是看人的脸面，我们侍奉的是主基督。我们不是看谁来邀请我与否，乃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主动的领受。就算是2020年延烧到2021年的疫情，也不能成为我们侍奉主基督的借口，对不对，弟兄姐妹？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赞美的心，说是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主的权柄胜过这一切。尽管是疫情，也不能成为我们敬拜主、侍奉主、爱主的任何的理由跟借口，因为我们依靠的是创造天地万有，神也将所有的权柄交在主耶稣基督手上，他是掌管世界的起头跟世界的终了的这位神。我们侍奉的是主基督，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主必看见，主必看见。我们的心往往是我们自己最知道的。第二，主必报答。你凡有忠心、忠信之心的，爱主之心的，在应得的奖赏之外，还要加给他，这是主自己应许的，有生命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为爱主的人，向着标杆直跑的人所来预备。2021年开跑起来，跑起来，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命要跑起来。我不知道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在你的角色，在你的责任上，在你所居住的环境，在你所在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我们彼此加油，我们彼此打气，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激励，我们一起在神的话里面来领受，我们让主的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提醒。第三，主必报应。我盼望从我们当中，也许有些弟兄姐妹正流失了，他们就像那卷款潜逃的七个仆人一样，他们不知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合力把他们找回来好不好？我们合力把他们找回来，我们一起在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一起配搭，我们学习，我们相互调整，在我们整个团队里面的步伐里面，我们相互调整，我们竭心尽力，在主的托付上将福音、将见证能够传扬出来。你我爱主的心不要藏在手巾里，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一定，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按着主赏赐给我们的去做。2021年，你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了吗？你给自己一个新的调整了吗？愿我们在2021年都有一个得胜的时刻，我们一起欢呼，一起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此刻站在你的面前，你的话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你必按你所看见、所知道、所听见，给我们一个公义的教杖的时刻。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软弱，但是你已将胜过的权柄、属灵的能力从天上丰丰富富的浇灌给我们。主啊，今天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挑战，主啊，你发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挑战里面，主啊，让我们是否爱你的心来显明。主啊，是不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觉得自己的思虑缠绕住我们，以至于将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美好的恩典我们收在手巾里。主啊， 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手筋。今天我们愿意说，主啊，你赐给仆人的这一锭银钱，主，我们一定按着你所托付的忠心、爱你的心、信靠你的心来达成你所托付给我们，将福音传扬，将生命结果子，领人归主的责任。感谢我的主，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献上满满的祷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使我们愿意将自己再一次的献上。主，听我们每一个人献上的祷告，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